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听众朋友大家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42年12月26号，公元2016年2月4号星期四。今天的主要新闻有：中共喉舌承认当局在西藏卢霍县收缴达赖喇嘛法像；加拿大援藏团体祝贺国会援藏小组新成员；洛桑森格将在小布什总统图书馆介绍西藏议题；复国主义者李克贤对流亡选举事务署提出异议。下面请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近日，西藏卢霍县中共政府下令收缴达赖喇嘛尊者法像的消息获得了官方喉舌的承认。详细内容请听洛桑扎巴的报道。
西藏卢霍县中共当局于上个月发布卢霍县文化综合执行大队关于在全县收缴维济达赖画像的公文，命令全面没收县内所有商店供奉的达赖喇嘛尊者法像，践踏藏人的基本信仰自由。中共一家喉舌媒体随即发布新闻，引述甘孜州政府高层官员的说法，称此禁令来扫除非法出版物的内行工作，主要是要在过年前打击色情和非法出版物，其中包括达赖喇嘛尊者的法像。这份盖有卢霍县多个执法部门公章的通知已被拍照传出境外。卢霍县政府在公文中清楚地提到，该县超过 40% 的商店内悬挂达赖维济画像，而中共喉舌稍后的报道中则引述甘孜州政府官员自相矛盾的话说这一统计不实，并在强调达赖喇嘛画像为维济品的同时表示鼓励民众多多悬挂展示中共历届领导人的画像。该胡适媒体并援引一个中共御用评论家的疯狂谬论，将诺贝尔和平奖得主达赖喇嘛尊者比作伊拉克独裁者海山。有消息指出，卢霍县当局突然的查禁动作可能和大批卢霍县申诉藏人于上个月聚集为尊者健康举行大型法会有关。当时政府问询，立即派公安人员阻止法会，此后已加紧在当地的打压。有藏民认为，这个禁令同时也是针对藏历新年和三月敏感月期间可能发生的示威抗议活动。目前中共当局执行此命令的细节尚不明朗，外界担忧恐怕再次引起境内藏人的反弹。
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援藏团体加拿大西藏委员会向加拿大国会支持西藏小组新选出的执行委员会成员们表达了祝贺。详细内容请听自然的报道。
加拿大国会支持西藏小组日前选出新一届执行委员会成员，加拿大西藏委员会随即发表声明表达了祝贺，并指出加拿大国会议员代表加拿大人，正因为如此他们是西藏事业的重要倡导者。声明并指出加拿大人一直在支持争取西藏人权自由，他们希望加拿大政府对藏中冲突的和平解决做出贡献。加拿大国会于1989年成立支持西藏小组，在过去数十年中一直关注着西藏境内的严峻局势，同时为改善境内的恶劣人权状况做出了不少贡献。据了解，加拿大国会支持西藏小组的新一批执行委员会成员中，包括年仅29岁便当选保守党议员的加内特。他于上月中旬到访藏人行政中央所在地印北达赖萨拉，拜见了达赖喇嘛尊者，并参访了流亡社区中的官方与非官方机构。
请继续收听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藏人行政中央司政洛桑森格将在美国前总统小布什总统图书馆中发表演讲，介绍西藏对世界的重要意义。详细内容请听段宇的报道。
据藏人行政中央英文官网消息，司政洛桑森格将于本月12号当天在美国德克萨斯州达拉斯小布什总统图书馆中出席一场演讲活动。据介绍，洛桑森格的演讲主题为西藏对世界的重要意义。这一演讲活动由小布什总统图书馆、南方卫理公会大学约翰古德温托尔政治学研究中心以及克洛亚洲艺术品收藏中心三方联合举办。在造访小布什总统图书馆之前，洛桑森格还将在美国首都华盛顿参加由自由之家举办的对话活动，讨论如何透过非暴力方式来对抗强权。此外，藏人行政中央外交与新闻部面向驻外机构代表而举办的策略规划培训已正式结束。培训活动头两天主要讨论了策略规划，洛桑森格出席了第三天的培训，就如何进一步向外推广西藏议题运动发表了观点。洛桑森格强调了协同的重要性，提出应将行政中央各部门的努力整合到一起推广西藏运动。
欢迎您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2016年藏人司政参选者、持复国理念的李克贤对藏人选务署未将他列入可参加正式大选的名单而提出了异议。藏人行政中央选举事务署于本月3号正式公布15届内阁司政的候选人，为现任司政洛桑森格与现任议长边巴次仁。在初选中排名第3的复国理念者李克贤则与正式大选无缘。今天4号，李克贤在达兰萨拉召开新闻发布会，对选举事务署的相关规定提出异议。在接受本台采访时，他说：
我只要表达其实我不满足啊，因为我不满足的原因呢，我们这个选举的过程中出了很多问题，这是我们的这个选举委员会或者是我们的利益集团专门制造的一种麻烦啊。所谓呢，我只要是今天就是我不满足啊这个结果，所谓我就是开这个新闻发布会。
引起李克贤不满的主要是选务署之前颁布的一项规定，该规定为选务署有权按照预选票数选出前两名参选人作为正式大选的候选人，第三名候选人能否参加正式选举则要看他与第二名参选人之间的票数差额是否有超过 20%。 李克先在预选中的票数与第二名边巴次仁的票数相比差额超过了 20% 限制，因此无缘于正式大选。他指出，选举事务署在本届大选中才颁布了这一规定，因此认为这是选务署特别针对他所采取的措施。李克先指出，竞选司政只是他争取西藏独立的一种途径，他将继续为自己的理念做出努力。
我们最重要的西藏复国并不是一个我们力旺社区的一个市政的当选和落选，他没有直接的关系啊。所谓呢，我们当然是西藏复国是我们四中的一个目的，这样的话我们这个目的是我们永远不会放弃的。对，那我个人在什么时候需要，我在什么地方能做到西藏复国这方面的一定信息的话，那我当然是我愿意我都付出一切的。对，
在今天的华人谈西藏问题节目中，请收听由自然向大家播送的华人学者蔡永妹撰写的文章，为藏人争回历史话语权，读唐丹红、桑杰加的翻身乱世流亡藏人口述录。
战争是残酷的，侥幸活过战争的西藏游击队员，他们有反抗侵略的正当性，而且是在战场上杀敌人。但他们因为是佛教徒，晚年时候大都对自己当年的杀解放军、杀共产中国人表达了忏悔，说被杀的中国人也是父母所生，杀人就是造了罪孽，表现出全民信佛的藏民族的善良和对人类生命的珍惜。但在西藏犯下种族灭绝罪行的中共政权依然邪恶如昔，藏民族的土地、他们的民族身份、文化、传统和信仰仍然还在外来政权的铁蹄下挣扎和呻吟着，藏人面前依然是无边的苦海和绝望。共产党政权在中国的诞生虽然有国际原因，但当初大量中国知识分子思想左倾，纷纷投奔共产革命，负纣为虐。这场劫难可以说是我们自己的选择，是自作孽不可活，但用暴力将共产主义祸水强行引入全民信佛的西藏，则应该是我们中国整体民族的罪孽。藏人完全是牺牲品。读丹红和香杰家这本书，面对藏人的善良和苦难，作为一个中国人，岂会没有丝毫的内疚和自愧？因为汉民族的天下观和大一统意识，中国的历史观是中原为主的天朝史观、大中国史观，对其历史的记载和解读与边缘区域或其他民族的历史观必然存在冲突。比如中英鸦片战争，在大中国历史中是一次丧权辱国的惨败，是中国的国耻。但在香港，对此历史事件却有不同认知。我记得读过一位专栏作家的文章说，有次大陆国产片《林则徐》在香港上演，他在电影院听到一场父子对话。儿子问林则徐是什么人，父亲回答说他是香港的恩人。儿子又问为什么，父亲回答道他搞出个鸦片战争，中国打败了，就把香港割让给英国。但这样的历史认知不会反映在中国的历史书写和解释中。由于持华夏中心历史观的汉人非常重视历史的书写和解读，但与华夏民族的相交往的其他民族则不太重视历史，结果造成了双方历史叙述的严重不对等，也使得历史的真相可能被强势的华夏历史观所消融。天朝史观垄断西藏历史的话语权。我第一次意识到此是在2009年乌鲁木齐75暴力事件发生后，为搞清楚新疆是否自古以来属于中国，我去查了一些史料，发现有关古代西域的历史记载主要来自中国的史籍，古西域国家自己却很少史料留下来，而中国史书的叙述则是帝国中心意识，比如中国历史地理学家编制的唐朝版图疆域大得吓死人，最北到今天苏联的贝加尔湖以北，最西到今天的乌兹别克斯丹，整个西域都在中国版图中，其基本依据是唐朝在西域实行唐王朝的行政区划，对原西域各国王君主封以唐朝官衔。
以上收听到的是由华人学者蔡永妹撰写的文章，为藏人争回历史话语权，读唐丹红桑杰家的《翻身乱世：流亡藏人口述录》，请在下期节目中继续收听。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期节目是由丹青潘多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再见。